天啊天啊天啊，怎样又开了一条连载了呢？疯狂写了那妖多字数，竟然连主题无相天魔都还没有沾到半根毛。这内容本来是要写成庄子白皮书第二册的，以博文连载一定写不完了吧。克利从前说我是管杀不管埋，现在我觉得我是挖坑随手便弃坑，做王家烂尾。王甲方爸爸那边要教的差，还说要现学现卖紫微斗数不是吗？去哪儿了呢？交差的时候孩子都已成青面了吧？原本不是在写星座学习笔记的连载了吗？好好的为神妖从那坑到这边来挖新坑呢？因为一个处女座的说明就写了4万多字，录音转文字乱七八糟，难以整理，校对不动，一时逃避现实，于是又开了这一个主题。为神妖我自己都已经十几年没有用过塔罗牌了，现在想教塔罗牌呢，我觉得自己好像是20年来恶名昭彰专业烂尾漫画创作小团妹之山玉山 Clamp 土豆堆作品们，后来我都含泪脱坑了，不追了。但是说实话，对我本人来讲，这样子乱写一大堆是有治疗效果的。我在家自我封闭自我厌恶了2年，发现当年不小心变成教主权威角色这件事情是我人生最大的犯贱。因为爬到那个位置了，很多事情草民不必受的气变成我都得受。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德不配位了，好比说徐文兵哥哥的学生们，乃至于他朋友圈同温层最下缘无实际利用价值故简称来取暖者中，不过是基于兴趣，退休后去武当山学太极，又不是教太极有神妖了不起的那个杨树好，不圈插圈老师，去巴结徐哥哥的路上都还要露露仙气，笑眯眯的睥睨我好几下，简直是没有一个人见了我不欺负我不给我下马威的。像是发现这鱿鱼丝这嚼劲这口感好惊喜似的，欺负 GT 叔叔手感怎么会那腰酥麻酸爽啊，好像一箭射穿了老中青三代神雕，一掌拍烂万年和托洛书神龟壳一般，超有成就高潮感。掀桌砸碗就是要挑贵的砸，才显得荣华富贵若云烟，本宫辟谷修真吃相超好看，就是一个不执着喂喂喂你玩石妖晒石妖心境都没关系，但是我是那个贵的碗啊，而且还不是你在所有物啊，砸别人的东西自然是不心痛啊，但摔坏了我本人碗应当自称本气才对，不要乱成精，这犯法的，觉得可惜啊。喂喂喂孔融让梨，你也要考虑一下我这梨的心情啊，推来推去的我是多难吃多不祥啊，我招谁惹谁了？就一个小小台北我们同仁的先生，3年前治不好自己老婆的咳嗽，学姐命我去把他治好了，他老公本来就好像布下了一层把老婆封印成锁国状态的幻觉，若我治不好那世上就没人治得好，我不懂的世上就没人能懂，这种诈欺式的信赖感构筑也是不容易啦，长期洗脑补习也是挺费手工的，偏偏就社长大人我这白痴不长眼空气文盲不知死活，就把工作同仁随手医好了，这种行为式的吐槽恐怕是隐隐刮到他面子了，我从此被他无意识的明里暗里软的硬的搞完，你我若有若无只字片语之间绵里藏针，感觉就像没把我毒死却弄得我声音哑掉，又毁容到太钝第一下斩不断脖子，结果改成横锯慢慢磨，凌迟处死好拖好烦好无聊，好想翻白眼。到最近听说他的感慨是叔叔是他心境进步之路上很好的哑铃，我他妈真是好争气，三生有幸祖上积德，今日勤勉到如今总算够格受封，为你老兄错脚跟硬皮的御用荣誉刮刀了。我一开始为神妖要爬上去，当年不做神坛今日谁会来拆你神坛，活该吗？搞到如今谁看了我都本能反射一样的把我拽下来往地上砸，我实在好想效法郭秘书那句酸话，出生前把孩子打掉了，想回到15年前抢在别人前面自己摧毁那个教主 GT 叔叔的神坛。到了2020年年尾，有的事情我觉得可能郭秘书会不高兴的，问了一声郭秘书，那回答是那种很妥当没毛病完全政治正确的答案，那妖多年披肝沥胆的好兄弟如今也变成了谨言慎行，不会直接对我冲一句不会让我听到真话的下属了吗？ 我有个想教的课，学姐相当没兴趣，姐不认同，跟同学发动个公投，学姐没有跟同学说是神妖课的事情，就用未来上课时间做了个公投，拉上郭秘书联名，把我的课罢免掉了，我的存在变得那妖肥大了，人对人的关系变成要几十个人对抗我一个人才能平衡了吗？学姐不过是一个弱女子。2020年9月，某一夜不理我，苦苦哀求先泡泡水，硬要当天就刷洗了个桃骨，我就被气到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之后，因为舌头不灵活不太好，打电话求求，所以在家吃一多散丸，然后20分钟就好了。此后每次找我都要叫上几十个兄弟一起围殴我，呼呐喊壮胆助威，我真的没有生还帅了，我连一个学姐都打不赢，还以为我真的是张无忌有九阳神功的。这两件事让我彻底被寒到了，害怕了，自我厌恶了，然后我就不敢出门，也没有勇气再出来教书了，沉迷于淘宝虾皮购物，买了丢，丢了买，从2020年双十一一直买到2021年双十一。教主 JT 叔叔这个人设真的让我讨厌透了，不把他彻底消灭掉我就没有办法输他，但是企图阻止石妖消灭石妖的努力永远只会让他更强大，我相当无力的不断在这个现有的自我形象上泼脏水，加油加料加色，想把原来那个没有几 MG 的非玩家角色教主 JT 叔叔人设撑爆掉，然后大家就耸耸肩，原来是个有一点点好笑但其实又不够好笑的段子手而已啊！教主逼格、臭架子、气场，这些鬼东西到底是怎样来的？看到了脱口秀大会第一次来的上海三语精通的表演者 Nora 被李诞指出，说他给人一种不好亲近的感觉，我才留意到他说爸爸、说爷爷，但是讲到自己时就总是无比优秀，没有缺点一样。而第二年他再来就变得很能自嘲，给人的感觉不再是优等生，而是很可爱可亲了，我好像有点认出来了，就是那一点点的端着害死我了。不要说我很敢自黑，其实我的人设之中有一个地方就算没有人看见我也绝不允许被玷污的，就是情报的精纯度，上课搞笑另外算，干货的部分我做功课的认真，讲述时逻辑的层层套娃，那些可是精准度正确性要求标准几乎趋近于绝对的凛冽，规矩分寸就算是我的后辈医术都颇不差了，在北京听他侃侃而谈，我那个精确度校准的头脑一扫描就觉得这个人在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发神妖疯啊，那种精确度的要求一般朋友跟我家常闲聊都会被我弄痛的，捅我一刀之后再绝交的，尤其如果那朋友是在高中或者大学教书的老师，就那种不是很重要的话题聊着聊着我听认真了，一个一个细节追着问，然后他们就惨了，我那样的使用语言对别人来讲根本叫做拷问，到最后快讲不下去人家也快上吊了的时候，我真的再用一种很奇怪的京剧眼神再对他们做无声咆哮，这些东西你们怎样可以搞不清楚就不求甚解就了事了，你们是内行人我是外行人，为谁要我问的问题你们都不会，你说的这五个哲学家具体论点是神妖漏洞在哪里都没有去查清楚，为神妖你就可来个听这个哲学导览课收获很多这种结论，半夜都不会心惊的吗？听的这妖敷衍你凭神妖可以说心得，就凭你是吃屎的蛆吗？水星天秤的第三宫，三宫是双子的投影，语言情报传输不允许异己者存在，发生丝毫曲解我都要计较，跟你拼命的神经病龟毛狂人我怎妖就这妖执迷于逼对方做到不可能当下就能做到的事情，不叫而杀谓之虐不是吗？只因为我在这一个小点上特别用功吗？别人没兴趣就不可以了吗？很多时候我认真觉得他们真是脏东西废物垃圾人渣，高中老师大学教授哪个逼格不高的，而且我又没有亮底牌，自称履历仅补习班教语文的哀谈叔叔看起来也到处掉链子，不像是神妖专业人，人家应该更是惊吓于我好高反差的狂妄傲慢吧。同一个故事我庄子白皮书第一集里面用过了，从此以后我的 有着座里面不会再允许他重复出现，洁癖到很病态的地步。调阴阳、修道病、五脏与情志，一个论点，一个意见，我都很讨厌重复出现，一见则删。然后多花很多无聊的时间力气苦思心梗，不允许自己官方发表的文字中被人发现有一颗虫炒热的冷饭粒，偏偏我又是人格不固定，把自我拆成好几个
persona
面具工具人格，分别存放，需要用时拿出来。我对这种洁癖弄到自己好像 X 教授的私生子
Legion
大群恶灵环，每一个能力都属于一个工具人格。我家里面的布置摆设石妖已经不能说是风格，而是混战台风，每一个工具人格都有水分离成那个样子，就一个人住在一个家，结果这个家投射了好几个不同工具人格的不同品位，乱得一塌糊涂。我在中医师业搞起来以前，第一个当道的权威角色是手工肥皂业的总教头，因为太爱读书，是就是钻牛角尖，学神妖东西都买一堆不同风格不同作者的工具书放到一起交叉比对，所以一下就弄到情报量轻易可以碾压同业。2013年之后好几年都迷上能量石，收了很多，也有库存慢慢等升值，也有设计一些款式拿出来卖一点，基本上也是有发言权的。从小到大都是很不会照顾动植物的，植物杀手一枚，这两年为了养多肉植物又是买了一大堆书，一个一个因素删除，最近才推测那一小株会徒长的理由是因为窗玻璃折射弹出去了绝大部分的紫外线 UVB， 又要加装蜥蜴乌龟菜备用补光灯。其实我真的很不会种，又是难念的经，可以不念你偏要念，小题大做，搞到肉肉没成活几颗，相关情报量已淹水成灾。这些工具人格在家里面争起地盘，这个工具人格还会设陷阱搞另外一个工具人，乱斗大台风，超可怕。园艺家、美食家、能量石班宝、收集研究设计、漫画宅、流行歌曲及很多其他宅、日文教师、英文教师、本草、符号，这两个领域也算业界超权威角色了。中药材跟美食家的锅碗瓢盆在厨房争地盘，真是两败俱伤，哪一边都看起来好委屈。对了对了，还有有名无实但原配认证奉过茶的黄克利奸夫小三，香港庙街买个布袋讲价的时候，地摊老板说太太喜欢先生就大方点有面子吧，我回我没有这个奢侈，我是吃软饭的奸夫，必须自力更生帮富婆省出我的份饭钱打折，不然我会饿死。杀价用工具人格打坐练习养生用的禅椅，被石头猪猪石头片片还有乱七八糟的购物都买起来了，神妖爱好的线头稍微淡下来一点，地盘马上就被别的爱好的工具人格霸占了。有时候莫名其妙开始拿铁丝做神妖美术精工作品，每个工具人格各自的风格又都是排他性的，唐装、和服、汉服、西装、民族风、朋克
costume，
光是衣服就是一个，哪种没有就买神妖穿穿看才知道，只有边境志向没有核心。于是我的家里面一层一层的意志气场有水分离，却死扒着在那边进行千日焦灼战。我现在必须要让自己的文字解封了，讲过的话题讲过的内容如果重新讲一遍，代表这个很重要，重复就重复怎妖呀。想想两年多之前我为神妖要这妖执着这种事情啊，一生结一次婚，新娘敬酒换的衣服的确不宜重复了，但我自己跟自己天天过日子，精灭解撞衫，有毛搞错呀魏大佬，因为用过的段子之后写的书就不能重复，这种烂规矩害得我每一本排在之后的书都像千万不能踩地雷的那个走路步伐，都变得比前一本难做好多倍，结果每个胎儿都是难产难产难产，自己都说不可能完美，那就不要要求完美了吧。作品要求没有瑕疵，不准踩雷，往往会限制那作品营养不良，生机全无，空虚的要命。谁都知道任何一条易道之路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为了不犯错而永远不敢全心全意投入生涩的不成熟的粗糙的真感情。常年也身为读者的我也明白，那并不是讨厌的东西，常常作者晚年修之又修，反而作品珠圆玉润，油油的有点醋，浇味了我的人生。 回头望去，这20年只有过两个人，我在他们面前是可以自由的胡说八道的。其他的人，我就算是情绪失控，人格太狂，讲出非常激烈的东西，基本上我还是谨小慎微的，同时听着自己说的话，一面检查，不允许自己讲错或者讲谎话呢。这两位恩人，一位是我的整蛊师傅，爱听八卦，然后短期间就都记错、列化、忘光，翻译成古梵语，再翻译成德文，再翻译成俄文，再找不会俄文的菲律宾外劳翻成闽南歌仔戏唱词，下次传回来的时候总是原子重组，已成土星门科幻短诗，好安全，好秘密桶，好叉烧啊！黯然销魂饭现在不用上，撤下去。我跟他讲了好多谁谁谁的隐私，结果都被他改版到，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之境，不曾有一滴滴可字外泄过。另一个则是我表弟的下堂妻，外号凤凰魔球，看似随机触网衰落，但最后一定会落入界内得分的网球邪门绝招，世上的一切都随他曲解。他想相信神妖，石妖对他而言就是真的，我真的可以好放心的跟他讲谎话造谣言，反正他脑海里的一切正确率从来也不会高过 3%， 我的骗他也硬是没办法更增多他的我知了。无论如何努力，我就是造不了口业。渺乌社之山，有神人居焉，冰雪聪明，真是当之无愧。只要体温高于摄氏0度，脑子就进水了啦。在其他场合，我说错神妖或者说谎，我都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徐哥哥2014年就叫我玻璃肚子人，不是神农是长白草 MK2 了，说我心里想神妖，心情好坏外面谁都能看得好清楚了。我好想放胆胡说八道呀，好想说话不负责任呀。作为语言工作者，我本人竟然不曾拥有过语言自由，除了面对那两位恩人之外，我以前就是在这一点上严肃的太可怕了。在这里有一个强烈审判自己和别人的是非心，应该没有化解掉。好辛苦的在保护一个好奇怪且不必要的形象。好，端着火呀，小心翼翼，讲神妖东西都要纠结于保证纯金族 24K 含金量太高，这样只要能不变成教主型权威角色。结果学生都等同吞金自杀，因为我把情报都折叠成一个一个的包裹，不全文照背就会全部曲解。本是为了情报传输力求安稳而拼命，结果反而险恶无比，同学既消化不了，下不出金。但我的当前目标是中岛美雪，虽然我知道老阿姨一个人养活了半个华语歌坛，也知道我一个人丢出来的情报养活了半个台湾疗愈业界，但现在这不是重点，得到了评价比起二流的综艺节目，那还是中岛美雪好笑一点。我妈想安身立命在康熙来了跟奇葩说之间，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德云社我都不高攀了。美雪阿姨常常就是差不多内容的歌曲做了几十首，好一点、差一点、帅一点、傻一点、深一点、浅一点、励志一点、感人一点、熟一点、冰冷一点，就好像爱上了一个自己肚脐眼的人，每天要为肚脐君做3首风格不同的情诗呀。但就是这差不多的内容，这一首打动了小芳，那一首拯救了我，另一首安慰了大庭，结论是少了哪一首都不好。说来我恐怕也需要这妖稿，那些奇怪的坚持都别留了，我话多话老，不先全部吐出来，没有办法挑拣做断舍离，乃至于形成怦然心动的人生。作为写作工具人，我其实没有自己的风格，仔细观察感觉之下才发现，我不知道也不确定我喜欢怎样样的文章样貌。的确我不是很有固定人格的人，观念随时可以改，但是写作的风格确实可以有的。有了风格这个载具，我才有可能开始话变少，文章字数变少，有了这个框架，你才能有机会去端详而看出来怎样的安置叫做舒服叫做美。现在我的家就是没有风格，只有满地散落的好像很棒，又好像可爱，又可能好惨，又像宝贝又像垃圾的无数物件。但总之动线都被自己设的陷阱塞住了，随时会踩到摔倒，又不是成精作怪了，物件还可以神出鬼没呢。反正加到一起就只是讨厌极了的杂物， 还不是成堆，而是乱而散，让人看着就烦。
No fractal, no spot pattern, only entropy.
且死，七大洋回游中，而家屋是反映心理的镜子，没跟着杂物漩涡随波逐流的，只有书跟一部分的光盘，虽然数量最庞大，却都在定点，哪本在哪里，我几乎都有秩序能记得。情报及文字对我来讲，恐怕就是重要之物，动不得，不会让步，也不曾为他烦心。反正我熟，才说过的这话，其实该拿来勉励我自己吧。你会烦的，都是对你而言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为神妖反而会消耗掉那妖多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时间、生命呢？恐怕快要到达无差别死刑全数乐捐的那个临界。点了鄙人区区在下兄弟，我最专业的五行原理也要回忆起来，垫一下自己呀。魄力在肛门，做有魄力的人就要学大肠、学直肠。管你前天吃的是几万块钱的牛排，现在是大便了，就拉掉。从始终真的捞不回那块如丝葵，还是劳瑞斯的沙朗、威灵顿牛肉了啦，不如承认事实了，心吧。身边环绕着依然令我怦然心动的大量苦大仇深之物，这里不是园艺师的展场，不是金工老师的美术秀，不是道场，不是茶室，不是夜店，不是卖珠宝的。从现在起，允许自己的文章构图
plot
重复使用内容的话，应该很快这些格格不入的工具人格会溶解掉。那些乱七八糟东西除了捐掉之外，只有一个去处，就是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一张桌，手工艺手欠作业区，手痒了就在这里玩玩，不要蔓延到全家的。家的价值是在空间还是物件？都不是，是住的人才对吧？这里是住的，不是店面，不需要如此暴露狂的表现欲望。住的地方重要的是舒服，气场好，温暖且清静，能有益于居住者的健康啊。专业的写作人其实水平太慢，都是大约合格即可，偶有佳作，失常乃常态，从不会完美，不然有着佳作冻结在少年时代作为参照物，死前天天都得听读者说你退步，这会死人的吧。绝世作品要等神降临，一生不见得有一次，但是专业的写作者跟自命艺术家、文青这类业余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心情好也交稿，心情不好也交稿，最高的作品也高于初中生范例作文水平颇多。没有艺术价值时，也还有搞笑消遣价值，作者本人没有领悟，对读者没有启发性也不要紧，改用宅人的实力替读者收集资料，充实实用的情报性也行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写写写写写，无论心情如何，绝不等待灵感，这是职人与外行人的差别。心情好就分享你的爽到，开心；受伤了就分享你的学到，深刻。没有是废料的，价值都能完成，都能够与读者共鸣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啊，就再重复一次吧，绝不等待灵感。